今日所选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至到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至到十一节，请听我读。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撒旦就是敌挡的意思，也是魔鬼的别名，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愿神帮助我们去明白他的话语，又将他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以下是正道的时候，今天很高兴有我们教会的牧师黄梅玲牧师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分享神的信息。黄牧师讲的题目是直面试探之道，将时间交给黄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在风暴之后保守我们都有平安的脚步回到神的殿当中去敬拜祂。不知道昨天一日大家都应该在家里面做了什么呢？有没有读经啊？有没有祈祷啊？都有。有没有煲剧啊？是不是煲韩剧呢？最近也有一出说很热门的韩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看过，或者是不是追看着。個名字就叫做 XX 遊戲，我不說名字了。有沒有看過、好像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不要緊。這齣韓劇究竟有多厲害呢？原來這齣劇是推出了不夠一個月而已，但是已經是成為超過90個國家排行榜的冠軍，哇，包括美國和英國。一出以韓語為主的即劇集，竟然可以衝出這個的亞洲，都挺厲害的。那麼究竟即為什麼這麼吸引人呢？但對我來說，引起我注意的是，在這一出劇的當中，其實出現了一些跟基督教有關的角色人物，包括了在街上攔前的傳教士，包括了殺害妻子的牧師，包括了原本是忠實但是最終是向現實低頭而墮落的信徒。令我困惑的就是，為什麼這些角色竟然都是以負面的形象出現在這一套劇的當中，處處去挑戰這些角色在信仰上面的偽善呢？某程度上，这个都揭示了韩国教会当中对于在韩国社会里面的一个负面的形象和实况。或者我们都会觉得惊讶的，因为韩国的基督徒人数都很多下的，是占全国人口超过两成，也就是大约1000万。韓國亦有好多間超級的教會 Mega Church， 其中最大的一間咧，佢有嘅信徒咧係超過80万，哇，咁犀利嘅！咁點解看似咁興旺嘅教會發展，竟然咧喺社會入邊係有一種咁負面嘅睇法咧？不過諗深一層啊，其實都唔使去到咁遠嘅，拉近啲距離，大家咧可能咧都聽過噶，聽過咧有啲未信嘅人咁講過噶喎。啊！如果信耶穌，信到好似嗰個人咁樣啦，咁啊真係唔信好過信啊！有冇聽過啊？好多都聽過嗬。呢一句似曾相識嘅説話，其實咧都俾我哋睇到一個嘅實況。確實，教會咧係由眾多蒙神呼召出嚟嘅人所組成嘅信仰群體。而这一班蒙神呼召出来的信徒，实际上就是一班蒙恩的罪人。所以信徒信了耶稣之后，其实仍然是会面对生活当中种种的罪恶、引诱、试探。信了耶稣不代表呢我们立刻就怎样，有一个保护罩罩住我们，令到我哋咧系同呢一啲嘅罪、呢啲嘅引诱、呢啲嘅试探咧系隔绝嘅。咁如果冇咗呢一个保护罩嘅话，我哋喺主祷文入边嗰个嘅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呢一个嘅祈求，其实系到底点样发生喺我哋嘅身上呢？如果是不能够实现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要祈求？不知道这个会不会都是你和我在信仰上的一个疑惑呢？今天我拣选了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1-11，一段我们很熟的经文，是记述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经文。今天的讲题是直面试探之道。直面的意思是直接面对。盼望今天透过这一段耶稣他直面面对魔鬼试探的经历，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今天如何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试探。我们一起预备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跟前，祈求主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专心聆听你的话语，又祈求圣灵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听得明白，放在心里又行出来。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今天的经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了，就是第一个试探在1-4，还有第二个试探在5-7，以及第三个的试探是8-11。让我们先看第一个试探，这个试探是关乎食物的一个试探。事实上，这一段的经文虽然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但当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我们都会发觉有很多问号是出现在当中的。第一个问号是出现在第一节的。第一节那里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什么话？是不是搞错了呢？不是说不要遇见试探要脱离凶恶的吗？为什么圣灵竟然带耶稣去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呢？为什么呢？当我们看上文3章13-17的时候，我们看到马太他记述耶稣主动要求接受施浸约翰的浸礼。这个要求都不合理，是不是？而这个不合理的要求其实也是表明耶稣他受浸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出于施浸约翰的主导。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到去理解耶稣被圣灵带领去到旷野接受试探的话，那我们就会明白，其实马太要强调的是耶稣面对试探同样是完全出于耶稣自己的意愿，而并非是由魔鬼来到去做主导的。因此无论是耶稣受浸抑或是受试探，这两件事其实都是耶稣他亲自刻意来到去安排的。而当我们读到下文四章十四至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马太是记述施浸约翰他坐监，坐监之后耶稣就开始他公开传道的服事。耶稣接续施浸约翰的工作，他向人传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信息。由此可见，耶稣是刻意在他展开他地上职事之先，就去接受浸礼和接受这个的试探。前者是要透过天父他有力的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来到去揭示耶稣他作为神儿子这个的身份。而后者接受试探，就是耶稣他带着神儿子这个的身份去直接面对魔鬼的试探，来到去作为他在地上受难之旅的序幕。事实上由这一刻开始，直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整个过程当中，正正就是一个充满着试探的旅程。第二个的问号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开展地上即事的序幕，竟然会选择在一个荒凉至极的旷野里面去开始的呢？为什么是要选一个平平无奇的旷野，而不是选一个令人哗然的豪华的场景呢？不是一个 grand opening 更加让人印象深刻，更加让人明白他就是神儿子这个的身份呢？没错，在表面上旷野就是一个没有水没有食物的荒凉之地，那里寸草不生，是毫无盼望的地方。但是当耶稣出场的时候，当耶稣这位万众期待的主角踏上旷野这个舞台的时候，旷野就变成一个毫不平凡的舞台。上面所上演的就是这一出耶稣直面魔鬼试探的精彩戏码。在第二节讲到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第三个问号出现在这一度，为什么耶稣要禁食四十昼夜呢？如果他不禁食那么久，可能禁食一天或者一餐，又或者是不禁食，其实这个关于试探的关于食物的试探就根本不会成立了。那耶稣就可以避开魔鬼的试探，那耶稣就可以减少面对一个的试探，这样不是更加好吗？但是原来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这个行动背后是有着深远的意义，因为这个行动其实是让人联想起三个重要的人物的。第一个是挪亚，挪亚经历四十日的洪水，离开方舟之后就同神立约。耶稣来岂不是要开启新约吗？第二个人物是摩西，摩西经历西奈山上面四十日的禁食，他就得到从神颁布的律法。耶稣来岂不是要成全律法吗？第三个人物是以利亚， 以利亞經歷40日的禁食，一路行到上去何烈山，他就接受神的新使命。耶稣来，岂不是背负着天父给他的使命吗？除了这三个的人物，我们亦很自然会想起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这么长的时间。在过程的当中，他们经历饥饿，经历口渴，经历试探。结果我们知道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试探的当中跌倒，成为失落的一代，他们没有份在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直至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兴起，他们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这一点和耶稣在旷野那里面对禁食、面对饥饿、面对口渴、面对被试探的经历，其实是互相呼应的。分别只是在于耶稣并没有在这些试探当中跌倒。耶稣来是要呼召人成为他的门徒，代替以色列成为神的子民，去开展一个全新的世代，去开展一个全新的国度。凡此种种都为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这个的行动赋予了丰富的属灵意义，就是开启新约、成全律法、背负使命，以及开展新时代、新的国度。因此我们说，耶稣禁食40昼夜并不是要促成魔鬼这个关于食物的试探。相反，耶稣是以40日的禁食来到去预备迎接他在地上面的即时的开展。耶稣他是有备而来的。当我们看看耶稣是怎样直面第一个关乎食物的试探。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的石头变成食物。实际上魔鬼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耶稣你真是神的儿子，那你就一定有能力去施行这个神迹，你就有能力将石头变成食物来到去喂饱自己。如果这样的话，一方面既可以满足耶稣他的祷福之需，另一方面耶稣又可以透过施行这个的神迹来到去证明他就是神儿子这个的身份。这个岂不是一举两得的行动吗？哇，魔鬼呢好像很为耶稣着想，想了一个呢这么好的方法，这么好的建议，帮他既解决饥饿的问题，又让他呢可以呢透过这个神迹去认识他是神儿子。这个不是正正就是耶稣来的原因吗？但耶稣他的回应是拒绝。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在这里引用《申命记》8:3作为回应。事实上，这一节的经文还要去看8:1-2。当我们看了1、2、3这三节的经文的时候，就会提供一个更加丰富的背景。在《申命记》8:1-3是这样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行。他苦练你，任你饥饿， 像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由此可见，这一段这个的段落描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里面，神的目的就是要去苦练他们，试验他们，期望他们能够成为一班遵守神诫命的子民。只是很可惜，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在这个的试验当中失败了。即使神是处处体贴去供应他们一切肉体上的需要，但他们却仍然一次又一次怀疑神的供应，一次又一次的去要求看见神迹。但作为神的儿子耶稣，他在这个食物的试探当中完美示范怎样以神的话语来到去直面魔鬼的试探。他表明唯有单单依靠神的话，才能够真正叫人的身心灵得到满足。耶稣以生命记第八章三节来到去击退魔鬼的第一个试探，目的就是要表明他自己在旷野当中胜过了饥饿的试探。他不似昔日以色列人这样在旷野里面，在这个饥饿的试探的当中是失败。耶稣超越了昔日的以色列人。跟着当我们看到第二个的试探，在第五节讲到魔鬼带耶稣去到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第二个的试探的场景就由旷野转换成为圣城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亦都是圣殿的最高之处。我们可能觉得这个场景合理一点，因为是圣城，因为是圣殿，而且更加是圣殿的最高之处。作为神儿子的耶稣，他的身份何其尊贵啊！他更加是圣殿的主人啦，所以他站在圣殿的最高之处，当然是站之无愧。耶稣的身份绝对配得起。但是魔鬼的诡计竟然是要试探耶稣。魔鬼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在这里，在圣殿的最高之处跳下去。为什么？因为经上面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一次魔鬼好像变得聪明了，他除了再挑战耶稣作神儿子的身份之外，他竟然学耶稣，学耶稣引用经文，学耶稣引用经上的话来到去试探耶稣。他大胆引用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至到十二节，这两节的经文内容其实是讲述神对我们的保护，他应许我们在我们所走的一切的道路上面会怎样保护我们，以免我们是跌倒，以免我们是受伤。表面上魔鬼引用这段的经文是暗示耶稣，你在圣殿的最高之处跌下来不怕的，因为神会派天使来托住你的嘛，你不会受伤的。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表明你对神的信心咯，表明你相信神的应许咯，是好事来的、哦、你跳吧，你跳下去吧，去证明你对神的信心嘛。哇，都是一个很可怕的试探、啊、如果耶稣不肯跳的话，反过来说，就似乎是指耶稣他怎样质疑神的 应许，质疑神的信心，质疑神的保护。这个的试探确实一点都不容易应付，真是挑又不是，不挑又不是。没人想到狡猾的魔鬼竟然会用神宝贵的话语和神对他子民的应许来到去包装成一个美丽的试探。表面上魔鬼只不过是叫耶稣对神的应许有信心，只是要他以行动去证明他的信心，但实际上魔鬼是扭曲了这段经文的意思。魔鬼叫耶稣自己制造这个的危险来到去测试神的应许，美其名就是证明耶稣的信心，但其实是一个试探神的行动。这个试探实在太可怕，不过耶稣仍然是松容不迫，他引用另一节的经文去反驳魔鬼。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节经文是出自《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里面提到一个历史，就是玛撒的事件。这个事件就是昔日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去试探神。当神用玛拿喂饱以色列人，满足他们的口腹之后，他们竟然又因为口渴，又向摩西要求给水他们喝，还在埋怨神，神要我们口渴，当然想我们死在这个旷野里面，不如不要带我们出埃及，留我们在埃及就行了，我们就不会又肚饿又口渴死在这个旷野当中。这些争闹的背后，其实是出于以色列人对神的试探，究竟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的？到底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的？这班的以色列人，他们一点就怀疑神，要求神一次又一次去将他们想要的神迹去行出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去试探神。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在这个试验当中当然又是失败了，但是在这里耶稣面对这个试探神的试探，他再次完美示范怎样以神的话语来到去击退魔鬼。耶稣以《生命记》六章十六节来到去击退魔鬼，目的就是表明他自己并没有在圣殿的最高之处被冲昏头脑，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要做的使命，他再次胜过魔鬼的试探，他又一次超越了昔日的以色列人。最后我们看第三个的试探，拜魔鬼的试探。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之前两个试探都失败了，去到最后一个的试探，魔鬼当然要出尽浑身解数了。这次魔鬼预备的是什么呢？一座最高的山。这个的场景能够让耶稣看到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这个是世界的最高之处。这个地点够特别了，试探的内容又是怎样呢？魔鬼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魔鬼这一次对耶稣的身份绝口不提，但是耶稣在面对这个魔鬼的试探的时候，魔鬼亦都是豁出去，他索性就叫耶稣怎样？ 苦伏拜佢。然后魔鬼话会将世上嘅万国同万国嘅荣华赐俾耶稣。魔鬼喺呢个试探当中，为耶稣提供咗一个红萝卜，要佢食啊，就系将世上嘅万国同万国嘅荣华放喺耶稣嘅面前，食啦，你食呢个红萝卜啦，你拜我就得噶啦，你咪得到呢一切咯。确实，呢一切当中涉及嘅名利、地位、荣华、富贵，可以话系一般平凡人咧所难以想象嘅。这个试探绝对不易对付，比起之前是更难拒绝。所以魔鬼也将这个试探留到最后。但是魔鬼今次提出的试探可以说是自欺欺人，因为魔鬼竟然认为世上所有的权力财富都是属于他，而且也以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这一切给耶稣。我们知道这一切属于哪一个的？是属于神的嘛，怎会属于魔鬼呢？所以魔鬼在这一道这个试探真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试探。在魔鬼面前的并不是一个普通人来的，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就是神，他道成肉身并不代表他失去了这些权柄。因此当魔鬼不知廉耻地叫耶稣苦伏拜他的时候，实在令耶稣忍不忍得住？忍不住啊！耶稣说，撒旦退去吧。耶稣命令撒旦离开，不要再出现在他的面前。因为耶稣离开并不是要得到撒旦的国度，他是要来宣告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神，他就是那位真正统管万有的那一位。复活之后的耶稣基督，他会接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因此面对魔鬼这一刻的口出狂言，耶稣亦毫不客气指斥魔鬼，叫他离开。同时耶稣亦都引用了《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段经文是出自摩西的说话，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要敬畏神，侍奉神，不可以随从别神，不可以敬拜别神，否则神就会作出惩罚，因为神是那位忌邪的神。事实上，昔日第一代以色列人曾经在摩西他上西乃山领受神的法版的时候，因为等得不耐烦了，太耐了，摩西去了哪里？他还在那里，神在那里，他们怀疑神是不是还是跟他们同在，于是他们又犯下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们做了一个的金牛犊出来，做了这个金牛犊去敬拜这个金牛犊，就代表他们敬拜耶和华。他们自制一个虚假的信仰，按住他们的心意去创造出这个他们所想出来的耶和华信仰，但是却不是神的心意。表面上他们拜金牛犊，将它当成是耶和华来到去敬拜，就好像是纪念耶和华的拯救，但实质上是出于一种满足他们的私欲的行动。他们背弃神的教导，因为神曾经讲过话，你们不可以雕刻偶像，但他们一意孤行，为了让自己安心， 他们创造了这个的金牛犊，创造了这个虚假的信仰。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又再次在这个试探的当中失败了。但是耶稣呢？耶稣在这个试探的里面，他又再次完美示范自己怎样来到去胜过这个的试探。他拒绝落入拜魔鬼的陷阱，他以生命记录章13节去击退魔鬼，他又再一次超越昔日的以色列人。昔日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走过这个的旷野，他们经历种种的试探，包括饥饿的试探、试探神同埋建立自己虚假的信仰。只可惜他们在这一切的试探当中失败了，以致他们失去进入神应许之地的福分。去到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当耶稣他开展地上职事之先，他面不改容地直面魔鬼的三个试探。这三个的试探同样是重复昔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面对的试探，是关乎饥饿、试探神和敬拜魔鬼的试探。只不过分别在于耶稣不是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那样跌倒，他是胜过这一切的试探。耶稣能够胜过这一切试探的秘诀，是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他就是神儿子这个的身份。耶稣又很清楚他自己的使命，他知道神要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踏上十字架的苦路，要去成就救恩。耶稣他又很熟悉神的话语，他能够在每一次的试探当中以神的话语来到去击退魔鬼。今日我们是不是都是处身在不同的试探当中呢？我们是不是都是正处在人生的旷野里面呢？我们旷野的场景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呢？是不是我们的家庭呢？是不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抑或是我们的团契，甚至乎是我们的教会？在人生的旷野当中，我们会不会都好像以色列人，好像耶稣这样去面对这些的试探，面对饥饿、试探神和敬拜别神的试探当中呢？饥饿的试探事实上不是只是肉体上面的缺乏，是指到人身心灵的缺乏。我们有没有经历身心灵缺乏的试探呢？试探神，在困难的当中，我们有没有曾经都埋怨过神？我们有没有曾经都问过神在哪里？神你做了什么事？神你为什么不帮我拿走这些的艰难、苦楚、痛苦呢？我们有没有质疑过神的同在？我们有没有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去质疑神的供应、神的帮助？敬拜别神，我们有没有建立自己的信仰？我们有没有追随过成功神学？我们有没有认为我们只需要做一个礼拜日的信徒就可以了？我们有没有以自己为出发点 去取代神应该有的地位呢？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在不同的人生旷野当中，其实我们都是跟以色列人一样，跟耶稣一样，面对这种种的试探。面对试探不是一件这么奇怪的事，其实是很正常的。当我们进入和神这个的新的立约的关系当中，我们很自然而然就会面对这个的试探。当我们从神那里去领受祂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而然就会面对试探。因为魔鬼总会想尽办法破坏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魔鬼总会想尽办法要去让我们没有办法在生命的当中来到去实践神给我们的使命。祂要我们变成一个失见证的信徒。所以今日盼望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祂在旷野，在圣殿顶，在世界最高之处上面所面对的试探的经历，作为我们众人的提醒，让我们都去学效耶稣基督，去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就是神宝贵的儿女，我们就是神拣选的子民，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每一个都领受了祂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是有一个使命要在这个世上来到去活出，为祂作美好的见证的。当我们认清我们的身份，认清我们的使命，当我们熟读神的话语，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能够在处身这些人生的旷野里面，面对这些试探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懂得去靠住神，去胜过这一切的试探。主祷文当中，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的下一句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就是告诉我们知，神既然就是那位最高的那位的主宰，统管万有一切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缺乏还需要去靠其他的来到去供应吗？不需要了，因为神就是我们唯一的供应者，神就是那一位由始至终爱我们到底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到底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确实是很不配，我们确实是很软弱，我们确实都是活在不同的人生旷野的场景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缺乏，很多的软弱，很多的需要，我们面对着很多的试探、引诱、罪恶。主啊，求你亲自以你的灵去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的帮助，教我们真的能够可以靠住耶稣基督你宝贵的话语，来到去胜过这一切的试探软弱，叫我们软弱的自己能够靠住你来到去得着刚强，能够在这个世代黑暗的世代的当中，我们能够仍然去持守真道，持守圣灵的指引，而 以致到我哋能够喺呢一个世代里面为你活出美好嘅见证，确实好唔容易。但系主，我哋愿意将我哋每一个交喺你嘅手中，求你以你嘅灵去托住我哋啊！求你以你嘅话语成为我哋嘅指引啦，成为我哋嘅提醒啊！求你每一天都能够成为我哋随时嘅帮助，以致到我哋可以胜过呢一切嘅试探，为你见证嚟到去高举主耶稣基督你嘅美名。求你亲自嚟到去保守、祝福、带领。以上嘅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嘅圣名祈求，阿门。